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马可福音的第六课。我是张德仁。在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13节到17节，以及第二章的23节到28节，题目是看不见该看见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该看见一些东西，可是看不见，好像瞎子一样。耶稣也曾对当代的宗教领袖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究竟基督徒该看见什么却没看见呢？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所会来探讨的。那么为什么德仁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段落是第二章13节到17节，还有23节到28节呢？中间的18节到22节为什么要跳过去？原因是在经文的结构里面，2章1节到3章6节，马可使用了一个叫做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的结构。基本上什么叫做交叉型的结构呢？简单说就是前后对称。比方说第2章1到12节谈的是医治，3章1到6节也是谈医治，首尾呼应。再往中间靠一点，2章13节到17节谈到的是一个规定，规定不能与罪人同席，但是耶稣却与罪人一同吃饭。2章23节到28节也是一个规定，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门徒们犯了安息日的规定。最中间2章18节到22节则是有关于禁食这个主题，而最中间的这个主题我会留待下一回再来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分享2章13节到17节还有2章23节到28节，基本上这两段都是关于规定这个主题。2章13节到17节是原本规定不能和罪人一起吃饭，可是耶稣却犯了规定。2章23节到28节是规定安息日不能掐麦穗来吃，耶稣的门徒却也犯了规定。以下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第2章13节。马可福音第2章13节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教训这个希腊文是教导的意思。我们知道在上一回跟上上回我们都特别提到，耶稣非常清楚他的使命不是停留在解决人的疑难杂症而已，最重要的是传道。所以1章38节耶稣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他要离开加百农。到了第2章，当耶稣又进加百农的时候，耶稣也是在对他们讲道，讲道，教导。耶稣非常清楚他的使命。13节也果然，当耶稣出到海边去，到了一个地方，众人都就了他来，这么多人聚集，机会来了，最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们，让众人可以从神的话语上面得着帮助。14节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马可记载这一名税吏叫做利未，而马太福音9:9-13称他是马太。当时的人有双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常常一个人会有两个名字。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未就是马太，而马太就是利未。在这里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他很用心良苦的把这一段编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利未蒙召放在这里，而且这么详细的记载呢？我相信马可除了他用心良苦之外，他也感同身受。因为利未这个税吏在当时代来说是被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他们可以说是叛徒，可以说是走狗的，基本上是除了很没有人缘之外，大家是唾弃他的。可是一个被人所唾弃的，却被谁接纳？却被耶稣接纳，而且被耶稣所呼召。就好像在《使徒行传》13:13，马可曾经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他在别家脱队，他失败了，可是彼得没有放弃他，彼得接纳他，带他到了罗马去，装备他，给他机会再次侍奉。他也在罗马写下了马可福音。马可因为彼得接纳他，他可以重新站起来。而彼得接纳马可，是因为耶稣接纳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当马可记载着耶稣呼召门徒，对于利未这一段可以说是特别详细。为什么呢？他要凸显一个信息，即使是人间所唾弃的，天上接纳。再大的失败，耶稣也接纳；再大的罪，神也能赦免。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转向神，是否愿意归向神。14提到的利未，他坐在税关上。税关这个字就好像是收税站的意思，在加百农附近设有很多的收税站，这收税站呢都设在比较容易收到钱的地方，比方说在岸边船进港的地方，或是呢在市场上，或是呢在路口。税吏会盯着看看有谁在交易，然后呢就去抽税。没有人喜欢税吏的。好像我以前在外面租房子，有二房东啊。什么叫二房东呢？二房东就是房东把整栋房子好几个房间都给他去负责，只要按时这个二房东交一笔固定的数目给房东就好了。那每一间房间租多少钱，是谁来负责呢？是谁来定价？是谁来收钱？是二房东。通常二房东是可以经营到他自己房间不用付费的，甚至高干一点的他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赚钱。因此我以前住在外面，如果二房东是那种唯利是图的，是没有人喜欢二房东的。那么税吏就好像如此。而耶稣遇见了利未，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相信利未过去是有耳闻，或是呢有亲耳听到过耶稣讲道的，他生命也很期待有人可以接纳他， 虽然物质生活过得很丰富，但他生命落在一个极大的空虚里面。耶稣呼召他，他愿意弃黑投白，愿意改过向善。耶稣呼召他。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什么意思？在十五节、十六节，罪人和税吏，原文不管是罪人还是税吏，都是复数。而这一场的筵席是利未特别找来他过去在工作上在事业上的老伙伴，我相信他们平常聚在一起，税吏聚在一起可能会互相吐苦水的，我们赚那么多钱可是没有朋友，我们好痛苦。利未也知道他们的心声。当利未经历了救恩，他被耶稣呼召，他被耶稣接纳，他就办了一个福音的茶会，把这一些的人，他们生命也空虚的，就找来家里。耶稣跟他们分享信息，呼召他们。而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也愿意悔改，归向神，跟随耶稣。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蒙恩后立刻举办福音餐会的利未。一个蒙恩的人，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他就很想把这个好消息也介绍给在苦难中空虚的百姓。这一点是我们可以从利未身上去学习到的。我们在今年里是否也带领人归向神呢？在外头有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在你工作的场合、邻居里面，我相信你也接触到了一些生命空虚的、有需要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像利未一样，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吧。我们刚才谈到了二章十五节，利未蒙恩之后，他立刻举办了一个福音餐会，要耶稣也把这好消息与他过去的那一群罪人税吏来分享。而我们看到耶稣是很愿意的，他与那些人一同坐席。一同坐席表达的是一个耶稣极大的接纳，耶稣接纳这一群愿意改过自新的人。我们对照看到之前的一章三十一节，彼得的岳母也有很好的榜样。当他蒙神医治，经历恩典，彼得岳母的热退了，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服侍他们。所以一个感恩的人，他感恩的方式是服侍，是传福音。而你我是否也愿意从彼得的岳母身上，一章三十一节，还有二章十五节，利未的身上，学习蒙恩的人该如何感恩呢？接下来，我们看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嘛。法利赛人原本是在生活当中强调分别为圣的，他们为了不要同流合污，因此律定了不和那些罪人税吏一同吃饭。可是问题是，在利未家的这一群罪人和税吏，和平常法利赛人所律定的分别为圣、不同流合污，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哎！ 这一群虽然是污秽的人，可是他们不是想继续在罪里面，他们想要悔改的，他们想要改过自新的，他们想要弃黑头白的。然而法利赛人不管这么多，只是指责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吃饭呢？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什么意思？意思是，当你自觉有罪，需要耶稣，这种人呢，神与你一同坐席，神与你为伍。可是自以为义，觉得用不着神的人，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自以为义，以为用不着神的人，这样的人不是神所呼召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完德人分享第二点，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当我们常在求说，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可是马可福音却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就好像有病的，他自觉有需要去找医生，好像一个人他自觉有罪，当他自觉有罪，他需要耶稣的时候呢，神就与他为伍。我们是否也常常察觉到自己的需要，对主说，主啊，我需要你。有一种跑车很有名，叫做法拉第跑车。法拉第跑车为什么这么贵呢？原因是它出厂除了零件有高的水平之外，它的每一个零件出厂是要经过那个 X 光机放射线照射，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瑕疵的。同样，我们是否愿意不是每天照放射线，而是每天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在有没有隐藏的罪？当圣灵一光照，我相信每天都有的，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有罪，我需要你。当你愿意谦卑自己，如此向神祷告的时候，德人要告诉你，神就与你一同作息。依靠神，我相信保罗也是抓到了秘诀。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后半段，保罗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最后保罗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因此，弟兄姐妹，期盼你我在做任何的服事以前，我们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告诉自己说，主啊，我要依靠你。在这个服事里，不是我行，不是我能，不是我会，我要依靠你。当你调整自己到了正确的态度与位置，我相信神就与你一同作息。在第十六节那里，原本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礼仪的制度，一个规定，就是不与罪人同席。他原本的意思是要防止同流合污的一种分别为圣。但是呢，当这些人面对的是弃黑头白的改过自新者，这个规定，这个制度 却让人看不见他们的需要，包括23节到28节也是如此。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门徒肚子饿，然后掐了麦穗吃，是小偷。可是这是我们的观点，其实门徒的行为就当时的犹太社群来讲不算是小偷。生命记24章19节到22节，生命记第24章19节到22节，那里特别律法记载着，农夫会留下一些成熟的麦穗让穷困的人来拾取，只要你不要带着容器带着筐子来，然后呢还带回家甚至拿去卖。但是如果你很穷，饿到受不了了，神的律法是连续的，是连续人的，是慈爱的，他让穷乏人可以来到麦穗田里来吃到饱，让你可以继续的活下去。可是法利赛人却说，哎，你的门徒怎么在安息日掐麦穗呢？因为安息日应该是什么工都不可做的，你掐麦穗这个动作就是不可以的。但法利赛人却没有看到这些饿到受不了的这一群人他们的需要。25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耶稣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这里25节，耶稣引的是法利赛人他们传统的解经立场。他们认为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的1到9节，当大卫和跟随大卫的那一群人他们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饿到不行了，而祭司却把原本和陈设饼换下来的，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却让大卫他们吃了。法利赛人的解经是，大卫他们没有罪的，因为他们饿到受不了了，因此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陈设饼是没有罪的。耶稣就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说，如果你们都认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罪的，那表示连续人的需要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在27节他就继续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原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着人的好处，可是搞到最后变成人的重担。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七天安息让人可以享受神所造的，在出埃及阶段那种劳动阶层没有周休二日的，连一天都没得休息，可是却设立安息日让人可以好好休息亲近神。安息日的设计是为着人的好处，可是你们却搞错了，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原来制度律法的设计目的之一是连续， 当然，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律法的功能之一是叫人知罪，但其中另外一个目的是连续。比方说，你可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在那里记载着，有一些人是不用去打仗的，刚搬了新家，刚刚收成还没有享受成果，刚刚订婚还没有结婚，甚至于害怕的，你可以不用上战场。神对人的体谅超乎你我的想象，可是僵化的礼仪制度却让人看不见人的需要。这是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僵化的礼仪制度竟让人看不见人的需要。教会不可以这样子。使徒行传六章一节，设立执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照顾寡妇的需要。而你我是否在教会久了，也看不见人的需要呢？期盼你我可以看见该看见的，愿神赐福我们。